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距离联邦大选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关于微信是否影响选举结果的争论再一次甚嚣尘上。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澳大利亚约有120万人来自华人背景。对于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微信这个即时通信应用是他们获取信息、分享新闻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今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微信公众号账户被转移至一家中国公司名下，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微信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担忧。此事发生后，华裔联邦众议员廖长娥发表声明，称总理莫里森微信账号一手事件引发了对于政治干预的严重关切，尤其在选举年，他将不再使用官方或个人微信账号进行交流。联邦大选竞选活动期间，廖长娥接受了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采访，他解释了自己对于微信的态度和立场。
大家用微信都知道，说实话，我的微信朋友圈啊当中5%，住在我的选区的也不到，因为我之前我就认识很多人，都加了朋友嘛，有很多很多都不是住在我的选区，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作为一个议员，联邦议员，花大量的时间去协助或是跟一些不是住在本区的人来聊天的话，那这个议员有多少时间实实在在的可以服务这个本区呢？这个是一个关键。另外就是我没有主动的在微信上面发布什么，不等于说华人媒体不会写我呀，好像我们今天的采访可能也会出现在微信上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朋友想知道我的情况或是得到我的帮助的话呢，是可以，他们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怎么样去找我啊，不存在呢我如果不用微信就没有这个联系的方法，这个肯定不是。微信只是好像是打广告一样啊，我觉得做实事比较重要。
而关于他之前曾经提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廖长娥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相反他直指微信更是一个政治宣传手段。
我没有用太多，也没有去关注他太多，我觉得这个呢情报局他们会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我反正我现在也不用，以前也不多用，因为没时间用，所以我还是专注的在服务我的本区。目前我没有打算这个公众号会再启动，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通过本区的这个电话还有电邮，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直接的线下见面交流，回答民众的问题还有提出的帮助的要求，我觉得这方面我这个服务做的是比较到位。微信上面呢，如果有朋友他们是想发信息给我，我还是会看到的，但是我不会用微信作为一个宣传、一个打广告的一个平台。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来做打广告，这个方式呢，不是最好的一个得到民众信任的一个方法。面对面的或是电邮、电话来回答、回应你提出的问题，这个不是打广告的形式，是更实在更有效，因为你最重要的你还是觉得这个议员到底会不会帮你做事情啊，听到你的声音。
廖长娥所在的 Chisholm 选区是一个极度摇摆选区，在上一次的联邦大选中，廖长娥以千余票的优势当选，而在本次竞选中，他的对手非华裔的卡瑞娜·加兰德却开通了微信账号，并持续发布各种竞选相关的信息。在 Chisholm 选区，华裔选民占到总人口的近 20%， 而这其中 14.2% 的人来自中国大陆。加兰德在墨尔本东南部出生和成长，他是一位学者。 本次大选中，他希望用自己的移民背景来吸引华人选票。据 SBS 了解，他的个人微信号由一组华人志愿者运营，每隔几天，这个个人微信号就会在微信朋友圈发文，阐述工党政策或分享他的竞选经历。提起用微信平台的理由，加兰德说，他希望代表社区的所有人。
Really, we repost regularly because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
他说，真的，我们定期发布，因为我们想让那些把微信认为是舒适的平台的人能够收到关于我们的健康、就业、教育和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政策的信息，还有养老危机，以一种他们感到最舒服的方式。加兰德深知自己对手的语言优势，早在2019年的国会就职演说中，香港出生的廖婵娥使用了英语、普通话、粤语和潮州话四种语言。他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很多人都对微信这个平台感到满意，这是他们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而他不希望这些人在了解工党主张时被排除在外。
So that's why we use it, and it's a really powerful tool for making sure that we're able to get.
他说，这就是我们使用它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确保我们能够将信息传达给选民，以便他们能够在选举日做出他们需要做出的选择。这就是真正的选择，它是关于选择和参与我们的民主。所以，我认为微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他引述了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克里斯蒂娜·肯尼利的观点，称如果我们被政府已经告知不要再使用微信，我们就不会再用了，但这并没有发生。在大选期间开通并使用微信，加兰德并非个例。瑞的选区的华裔候选人陈沙利向 SBS 中文普通话表示，微信是与不同文化社区沟通的重要方式，而新冠大流行更是凸显了其必要性。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be engaging with communitie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e need to be talking to them.
他说，我认为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社区接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他们使用的平台上与他们交流，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大流行期间看到的部分情况是政府和当地社区之间的沟通中断。我认为我们与这些社区的对话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你不能只是翻译材料，然后把它放到网站上，假设人们会找到它。我们需要去找到他们的社区领袖，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社区与他们交谈，其中一部分是使用微信或对于韩国社区而言 KakaTalk 平台，因此这是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的重要部分。
And so this is all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ag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陈沙利坦言，他的中文读写能力非常有限，他的微信号也由志愿者予以管理。在几天以后，他将与自由党议员费奥纳·马丁在瑞的席位展开角逐。在上次的联邦大选中，后者以 3.2% 的优势赢得了瑞的席位。相似的，在 Benelong 席位上，自由党候选人西蒙·肯尼迪和工党候选人杰罗姆·拉克萨尔也在用微信联系华人社区。而这似乎已经不是大选期间的特别节目，澳大利亚各级议会议员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微信，例如联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新州工党领袖柯明斯、新州州议员李义仙，他们都拥有个人微信公众号。此前，联邦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曾将广告刊登至华人自媒体澳洲财经见闻公众号上。该公众号还发表过一篇以下个澳洲总理要定了为名介绍弗莱登伯格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之下，列有由弗莱登伯格授权的攻击工党的竞选广告。该公众号还刊载有数篇国库部长专栏的文章。早些时候，弗莱登伯格的发言人回应《卫报》称，并没有为这些广告付出费用。 截至发文，澳洲财经见闻并未回应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置评要求。那么微信究竟会引起怎样的担忧呢？洛伊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显示，高达 86% 的华裔澳大利亚人经常或有时使用微信作为中文新闻来源。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微信公众号可以很好的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准确提供公平的新闻信息。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英文媒体获得了 71% 的受访者的信任。在微信上，用户几乎可以随时看到未经查证的大选信息，他们其中很多是错误的。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墨尔本的微信研究学者范阳表示，与 Facebook 和 YouTube 一样，错误信息的主要驱动力是广告收入。他说，新闻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新闻是用户流量聚集，然后广告收入聚集的一种类型。此外，微信准入门槛很低，许多媒体和个人可以轻松成为内容制作者，尽管他们没有接受过适当的新闻训练，他们吸引流量，然后通过广告赚钱。蒙纳士大学犯罪学高级讲师张耀忠博士认为，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和外国干涉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在对待微信时有一种焦虑。
我想这个部分来自于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国本身对于社交媒体的控管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在微信它本身的资料库都还是在中国嘛，那当然在使用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还是需要遵循中国的相关法律，跟包含中国的一些网络控管的这个部分的要求。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人家考虑到说，会不会在某些讯息的散发上面会有政治性的 censorship， 也就是政治性的删减或控管来影响到选情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不管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包含微信都一样，我们会考量到是Cyber security, cyber safety 的问题，到底使用这些软体会不会导致这些政治人物受到骇客的入侵，或者是因为骇客的入侵而导致整个他们原本的发言被误解，或者是创造出一个完全不是他们所需要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张耀忠博士认为，虽然中国会通过监管微信这样的平台，从而无疑会影响在澳洲的微信使用者，这种焦虑并不能成为在澳洲排除微信的依据。
微信的使用其实对中国在这边，特别是中国移民在这边 的使用者来说，它就像我一般澳洲人会使用 Facebook，甚至我们刚讲的台湾的移民会使用 LINE 一样，它是一个沟通的媒介，它是一个社交平台，所以它并不是专门设计给商业人士使用。所以政治人物在使用这些平台来做他们政治宣传的时候，就我觉得我们可以视同为说，今天政治人物也会使用 Facebook 来作为一个宣传的平台。那如果今天澳洲政府所采用的态度也是说，今天我们就是要禁止微信，其实我觉得在一个民主国家来讲，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禁止它的时候，可能我们反而会开了一个漏洞，让这些需要跟在中国的家人或朋友做联系的人，他们还是会透过各种管道来使用微信。今天即使没有微信，还会有其他的新的社交媒体。
由于微信的数据和信息被储存在中国，微信上发布的内容需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审核。因此，张耀忠博士强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对微信立法或监管都将是一件困难的事。
微信跟其他社交媒体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受到中国的监控跟监管。那包含腾讯这些我们所谓的民间公司也有很多国家的干预跟权力在里面。它现在包含的不只有对话的功能，所以它可能各种功能都在里面。这对未来的社会来讲，其实它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它让生活使用的更便利。可是这个部分涉及到的问题是，到底这些资讯被谁使用， 有没有法律可以去控管这些资讯 的使用，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国际的机制 来做监控。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提到 Facebook， 提到其他的一些某些在民主国家发展出来的社交媒体，它在政治上可能会相对的来说比微信来的透明，那相对的来说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国际相关法规的管制。所以如果微信想要做到同样的情况的话，或许它在整个政策上或者是整个执行上都必须要去做改变。它不只有相当困难，它是非常困难。
而对于微信存在的大量不加核实的假消息，张耀忠博士说，除了政府以及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引导，最重要的还是选民需要提高分辨意识。
除了澳洲政府需要强力的去推广，让民众了解这些可能的影响的时候，另外民众也要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真的去了解，到底我们要投的这个选民是不是就犹如媒体上面所宣传的一样那么的优秀。其实不管在每一个社交媒体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不管今天你在微信上面看到一则讯息，或者是在 Facebook 看到一则讯息，或者在 Line 上面看到一则讯息，甚或者是在你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则讯息的时候，我都希望每个选民能够 睁大眼睛再三的去求证这样的一个讯息到底它的真实性跟正确度有多高，而不要单一的看到一则在微信上面的讯息就大力的代为广发，然后就认定这个讯息一定是真实正确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